西方音乐史是否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那样？西方音乐史是否只有一个版本？对于这些，你是否有过质疑呢？让我们带给你不一样的内容，古典音乐意外史。
古典音乐意外史，大家好，欢迎收听知乐古典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古典音乐意外史系列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翟立晨。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分享关于肖邦的故事。在音乐史上，有人属于早熟型，有人却大器晚成。我们说过，天才莫扎特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曲家，更具典型的代表是贝多芬。他早期、中期、晚期的创作风格迥异，早期是属于18世纪的风格，是海顿、莫扎特的延续，30岁左右形成了自己的贝多芬风格，创作出充满力量的作品。45岁之后，他凭借惊人的毅力战胜耳疾，此时的音乐传递着当你久视深渊，深渊也会凝望你的那种恐惧之后迸发的祈祷与呼唤，这就是所谓他后期的创作。舒伯特也是这个类型，尽管他也人生短暂，却也存在着前后期作品的明显差异。比如他的《冬之旅》完全是进入了另一个艺术世界，最后一年创作的降 B 大调钢琴奏鸣曲和 C 大调弦乐五重奏，完全可以视为是来生的音乐。相反，活到46岁的舒曼晚期的作品却着实让人失望，可以说他跟克拉拉结婚之后的一两年内似乎燃尽了自己全部的创作才华，之后就再也拿不出什么震烁古今的作品了。门德尔松和肖邦与他们都不同，是属于开始时提到的早熟型作曲家，很早就确立了创作风格，并且终身未变。《仲夏夜之梦序曲》是门德尔松17岁之后的创作，而创作整部戏剧音乐要等到他34岁的时候了，整整相隔了17年，也算是他生命开始倒计时的年纪了。但两者之间的风格完全相同，找不出一点岁月的痕迹。肖邦不到20岁就完成了两首协奏曲，21岁时前往巴黎，带着编号是 OP10 的12首练习曲，直到39岁去世，他创作了很多钢琴作品。但是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出18岁和38岁的区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轻松区别出肖邦的音乐，但你很难说出这是肖邦多大时所创作的音乐。他的音乐始终风格统一，叙事曲第一号和第四号，谐谑曲第一号和第四号，圆舞曲第一号和第19号，马祖卡第一号和第53号之间，你找不到早期和晚期的风格差别。所以不论用怎样的放大镜去研究肖邦，他的一生艺术风格始终未变。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肖邦是否一直都违背着潮流呢？如果要观察艺术发展的真实历史，别看天才，你要看当时的一般水平。所以如果你想了解18世纪后半叶的音乐水平，那你不应该只盯着莫扎特、海顿，你应该关注的是米斯里、魏切克、 J.C. 巴赫、迪谢克、威纽哈尔、迪特斯多夫这些人，以及萨列里或是康哈伊姆的斯塔米兹管弦乐作品等。这显然是代表当时的大众水平，顶尖的天才往往太过超前，他们的作品跟所处时代的音乐潮流并没有多大关系。 J.C. 巴赫等人的音乐作品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就好比一座衰败破旧的荒芜小岛， 而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从身后滔滔涌来的浪漫派角度来看，也可以称之为是支流旁系了。大家都把肖邦归列为浪漫派，他的音乐的确具有新时代浪漫主义的情调，但他和浪漫派的最大标识即文学性却丝毫没有干系。在浪漫派音乐家的标识中，最重视的东西就是文学性，把音乐和语言紧密地联系起来，是从古典走向浪漫派的大转变。伯辽兹在1830年，也就是肖邦抵达巴黎的前一年，他创作完成了《幻想交响曲》。这部作品和雨果的小说《艾尔纳尼》一样，成为了音乐界浪漫派的誓言。《幻想交响曲》正是从文学和音乐的完美结合而诞生。霍夫曼、舒曼的音乐和文学强调这种结合关系，营造出了浪漫派的标记。李斯特则用标题把他写的音乐作品填得满满当当。可是肖邦完全没有追随这股潮流，他没有创作很多大型的奏鸣曲，而且他的短诗型音乐完全采用了古典的二段体、三段体结构，是因为圆舞曲等概念的纯音乐具有文学色彩主题的作品为数甚少。根据其他的定义，所谓浪漫派就是破除了上一代沿袭的形式，开辟出了自由的创造天地。显然肖邦跟这样的人并没有缘分，他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口号，也不和浪漫派的文人、诗人有过争辩，他始终游离于时尚之外，像一个职业艺人一般写着关于自己的钢琴作品。在肖邦初期的作品中，有一部根据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旺尼》中二重唱在那里两个人主题所创作的变奏曲。舒曼对这部作品做了一些注释，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还加上了文学性的解释。比如这里奔跑着的是莱伯莱格，在这个降D音处，唐·乔旺尼和茨丽娜接吻了等等，以这样的方式称赞这部作品。舒曼把这封赞美信寄给了肖邦，肖邦收到了这封信之后，对于如此罗列这般文学性的修辞感到了惊讶，反而为自己纯粹的音乐作品被这样一种方式来诠释而感到困惑。他对朋友蒂托斯说，某位德国人对我的作品做了奇奇怪怪的解释。当舒曼想把这篇解释发布在《音乐新报》上时，肖邦想尽办法加以阻挠，他不想纯粹的音乐语言被硬生生地解释成该接吻了这样的文学画面定格。在现实生活中，肖邦也没有过多的与音乐家们交往，门德尔松、舒曼都曾满怀敬意地邀请他，但几乎一次都没有应约。在巴黎，他不敢时髦，只是跟沙龙中的女人们以及乐谱出版商打一些交道。从某个侧面上讲，他就这样静悄悄地生活着。好了，关于肖邦，我们就先为您分享到这里。索取本期的节目背景音乐曲单，请关注知乐古典音乐的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在那里，我们提供索尼 Hi-Res 正版高品质音乐下载途径，索尼精选 Hi-Res， 开启您的高品质音乐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Thank you.
Thank you.